请大家起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4章22到28节，由我来念。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那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匍匐，在你的宝座前仰望你，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你所启示的关于你末世要来的信息。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你的国度，以及你在末世这一段时间你要如何的建造你的教会，好使我们能够顺服你的旨意，接受你的带领，在地上被你建造，也一起与你同工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橄榄山宝训是主耶稣基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两三天，他所讲述的在地上的执事最后一次对门徒教导启示他的国度。他复活之后再回到地上向门徒显现，在使徒行传1章3节说，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示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然后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在拔摩海岛上复活的主耶稣向使徒约翰显现，启示了整个教会时期，一直到主再来，天上和地上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圣经没有记载基督复活之后在地上向门徒显现的40天中所讲的神国的事，而启示录则是神赐给基督的启示，要他把将必要快成的事启示给他的众仆人，先向使徒约翰启示，再向7个教会启示，呼召得胜者。这7个教会是使徒约翰时代7个真实的教会，同时也是代表了当时普世的教会，也代表了历史上从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他再来这一段时间中整个普世的教会。因此对启示录的理解是解释橄榄山宝训重要的关键。主耶稣在前面的经文中讲到耶路撒冷被毁的事，他要我们去明白但以理书中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这不仅这句话和耶路撒冷 被拆毁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但以理的七十个七的预言也和橄榄山宝训有直接的关系。这样来看，橄榄山宝训说明了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中的第七十个七的预言。但以理书中的第七十个七是神国度审判和复兴的最后阶段。橄榄山用了生产之苦作为教会被建造成为天上新城耶路撒冷的时期，而启示录则是复活的基督继续向他的教会启示这一段时间天上和地上所要发生的事情。但以理书的第七十个七、橄榄山宝训和启示录必须是和谐的、一致的、没有矛盾的关于末世和基督再来的启示。当然其他的新约圣经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属于这个末世论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明白审判和复兴的大架构，但以理书的七十个七是审判和复兴的预言，特别是第七十个七就是橄榄山宝训的生产之苦时期，都是一段在审判中复兴的时期。神的国度在审判和复兴中迈向最后的审判和最后的完全复兴。我们从启示录中就看到这个大的图像。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启示录四五章，复活的基督是被杀的羔羊，他揭开书卷，然后开始执行了一系列七个循环的审判。这不是未来才发生的事，而是基督在教会时期施行审判，导致最后审判，把神国度带入最后完全的新天新地中，进入神的安息。这是我们解释今天22节到28节的大架构。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假教师的兴起与迷惑是基督复活升天后执行末世审判的景象。假教师的兴起与迷惑是基督复活升天后执行末世审判的景象。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教会是处在一个末世审判的光景之中，而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的兴起与迷惑是这个生产之苦时期的特质和普遍现象。而这个现象是告诉我们，复活升天的基督正在施行末世的审判，同时复兴他的教会，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这段经文22到28节，假教师兴起与迷惑，神国度内在的攻击，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在22节，在审判中蒙救赎，信靠经历神圣约的信使。二十二节可以看为是前面十五到二十一节讲到耶路撒冷被拆毁的结尾，同时也可以看为是今天这段经文的开头，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八节的开头。 而22到28节又重复了前面一段4到14节一开始的主题，就是冒牌的基督。因此这里还是属于神国度生产之苦时期的描述，只是专注于冒牌基督和假先知的主题上。22节说，若不减少那日子，那日子是指耶路撒冷的审判的日子，也包括整个生产之苦时期，同时是耶稣执行审判的日子，就是启示录所讲的7个循环审判的日子。而耶路撒冷的审判是一个开始，22节告诉我们，这个受苦的时期充满战争、饥荒、逼迫、恨恶和假先知。如果没有受到控制，是没有人会存活的。在过去的100年间，发生了2次世界大战，虽然目前似乎平安无事，不可否认的是，今天我们是生活在原子科技和生物战争大屠杀的威胁下的。受逼迫寻道的基督徒人数比所有前面19个多世纪加起来还要多。耶稣说这个时代将不会这样一直下去，这样的日子会被减少。神为了他审民选民的缘故，会为这些灾难设下一个限度，就好像他最终没有消灭所有的犹太人，他保留下了一部分的犹太人，其中有神的选民。对保留下来却不是选民的犹太人而言，这是出于神普遍的恩典。对保留下来的犹太选民而言，这是出于神救赎的恩典。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整个生产之苦的时期。所以虽然选民处在生产之苦的审判时期，同时也是神所应许的被救赎的时期。神不但保守选民身体不受伤害，神也保守选民属灵的生命不受伤害，像耶路撒冷犹太选民一样。基督不但要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保守我们肉体的生命，并且要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这个应许是我们需要牢牢记住的，这个应许是我们在苦难时候的盾牌，同时这也是神实验他百姓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成就了教会的得胜者，直到最后审判中分出麦子和败子来。信靠经历神圣约的信使，主耶稣告诉我们，对神的选民而言，这是一段信靠经历神圣约信实的时期。从其他新约圣经来看，这里告诉我们4件事：第一，我们所受的试探是人可以忍受的，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第二，我们所受的实验是信心成长的正常的环境，彼得前书1章7节，雅各书1章2到4节；第三，我们所受的苦是为了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和基督一同得荣耀，罗马书8章17节；第四， 在我们信心受实验中，基督也与我们同在。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五节，信靠经历神圣约的信实。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警告仇敌的诡计，分辨持守神国的福音。二十三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那、我预先告诉你们了。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主耶稣把主题又转回到前面生产之苦一般性的描述。第四第五节前面说，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因此这里是重复说明生产之苦时期的特质和普遍现象。在文体的安排上，这种重复不仅是要再次的提醒和强调，也是一种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常用的文体结构，两段相同主题的经文好像夸弧一样把中间的经文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四章四节到二十八节都是在描述同一件事情，发生在神国度生产之苦期间的事。主耶稣在回答门徒的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主耶稣不但重复的前面冒牌基督的主题，他还进一步的说明了细节。这里不但讲到假基督假先知，还指出有跟随他们的人，就是那些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的人。这些假基督假先知的背后是魔鬼撒旦对教会内部的攻击。启示录中讲到龙兽和假先知是冒牌的三位一体，而且全地有许多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地中上来的兽就是假先知，能行其事，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启示录十三章十四节。所以冒牌基督假先知假教师的兴起是整个教会时期的现象。二十四节中讲到倘若能行，是指欺骗者的企图，他们打算欺骗，甚至可能欺骗选民。而这种攻击最终是不会成功的，选民也许会一时被迷惑，但是他们是蒙神保守和救赎的子民。选民被会被迷惑的原因是属灵生命的幼小。当基督透过他所设立的牧师和教师不断地喂养和浇灌他的选民，当他们属灵生命长大之后，自然就会分辨了。这是基督设立教会中牧师和教师的目的。以弗所书四章说，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就是在信心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当基督徒属灵生命幼小的时候，即使他们是神的选民，也会被迷惑，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知道这背后都是仇敌撒旦的作为，这是麦子长大结出果子的环境，教会是在异端侵入的环境下成长的。彼得后书二章一节说，从前在神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什么是异端呢？异端在字典上的定义就是异于正统或主流的思想和学说。异端不是叛教，而是违反正统的观点。这是普通字典的解释。根据前面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一切的异教，异教的原文是教义或教导的意思。各样的异端的异端原文是欺骗的诡计，因此异端就是一种欺骗诡计的教导或教义，而教义则是一种成型的教导。最好的例子就是在伊甸园中，蛇用欺骗的诡计去引诱夏娃犯罪，而亚当没有尽责任去教导夏娃。蛇欺骗的诡计就是，第一，模糊神的话。撒旦对夏娃说，神岂是真的这样说吗？第二，扭曲神的话，你们不一定是。第三，引诱试探人，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今天撒旦透过假教师用同样欺骗诡计，用同样的诡计欺骗人。圣经岂是真的样说吗？没有这么严重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动，只要经文感动自己就好了，有感动就是最好的解释。这种注重疗愈情绪的教导，排斥经文本身意识的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分辨持守神国的福音，现代的教会在自由主义自由派神学的入侵下，对于教会历史中已经成型的教义都已经弃守了。许多人对教会的教义的看法是，这些都是人想出来的，不是神的话。所以你会常听到基督徒说，我们只要读圣经就好了。这种独立自主自由派的思想已经深根在今天的教会之中。多年的基督徒连什么是称义，什么是儿子的名分，什么是成圣都搞不清楚。这些重要的最基础的福音真理被忽略的时候，教会就不会分辨是什么是异端了，什么是欺骗的诡计了，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就很难长大，也就不会分辨了。所以这段经文是教导我们 是处在仇敌透过假教师攻击教会的审判时期，我们要分辨和持守神国度的福音。新约圣经学者 R.T. France 法兰斯指出，空洞的轻信与长期的怀疑一样，都是真信心的敌人。基督教的信仰牵涉到一种清醒的责任，既不相信谎言，也不信任冒名顶替者，这是清醒的责任。随着冒牌基督和假先知的泛滥，第24节，他们的使者，第23节，也将泛滥。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即使看到引人注目的神迹和奇迹，也不要被欺骗。这是 R.T. France 的解释。冒牌基督和假教师的泛滥是这个世代的景象，这同时告诉我们，基督正在施行审判，教会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清醒的责任，要分辨和持守神国的福音。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重点，认识审判的普世性，查验基督审判的作为。认识审判普世性，查验基督审判的作为。26节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26节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这里是讲到基督最后的降临，不是会发生在旷野人烟稀少的地方。基督最后的降临也不会发生在不为人知的隐秘室内，基督最后的降临将会是一件公开的事情，不会局限在某一个地方向某一小群人显现。27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基督最后的到来是一件大家都会看得到的事，像闪电一样从东直照到西。诗篇97篇4节说，他的闪电光照世界，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撒迦利亚书9章14节说，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这些经文都是讲到神的审判的情形，也就是说，基督降临不仅是公开的，而且他所带来的是普世性的审判，全面性的审判。28节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许多人对这一节经文有不同的解释，最简单的解释是顺着前面26和27节的内容。这里讲到两件事，第一，基督最后的降临是公开的、明显的、人人都可以看到的事情，就好像秃鹰必定是聚集在尸首那里一样的明显。第二， 基督的降临是为了最后的审判，同时把神国度带入新天新地。这里的重点是最后的审判。耶路撒冷的被毁标示审判的开始，以及神百姓的复兴迈向完成。而基督的降临所带来的是最后的审判和神百姓完全的复兴，神国度进入新天新地。19世纪德国神学家 John Peter Lange 兰吉他这样解释，他说，从耶路撒冷的毁灭中审判将会开始，因是象征和暗示了罗马帝国，从那时起审判将持续到整个新的阶段，并且表现在连续的局部的地方性的审判中，横跨了整个时期，就是审判日子被减少的恩典时期。因此用了如果在那里这样不定的地方的用意。最后审判将扩展到整个道德败坏和在属灵上死亡的世界。因此第28节总结了从15到27节开始的一系列的审判。这是神学家所解释的，有两个原因支持这样的解释，就是前面我们开始所讲的。第一，但以理书九章中的70个7是一个审判中复兴的神国度大计划，其中第70个7就是主耶稣教导的橄榄山宝训中的生产之苦时期，也是审判中复兴的最后阶段。第二，我们在启示录中也看到被杀的羔羊基督，他在天上执行7个循环的审判，并呼召普世教会中的得胜者。让我们做一个结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在主降临前的审判和复兴的阶段，神为了选民会把日子减少，而属神的子民会在审判之中经历主的保守、救赎和复兴。第二，这段时期是冒牌基督和假先知以及他们的跟随者泛滥的时期，这警告我们要认识仇敌的诡计，同时也是出于基督审判的作为，我们需要分辨和持守神国度的福音。第三，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是处在普世性的审判和复兴的阶段，基督的降临会带来最后的审判，那将是一件公开的、普世的、明显的行动，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就好像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耶路撒冷的被毁是审判复兴的开始，在这期间哪里有属灵的死亡，哪里就有假教师和其跟随者，这些都是基督审判的作为。基督的降临会带来普世性的审判和属灵的死亡，在这段时期内，神国的福音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下被传遍天下，进入新天新地。启示录的7个教会象征和代表处在生产吃苦期间的教会。我们也看到仇敌透过假先知攻击7个教会的情形。尼哥拉党、撒旦会、撒旦的作为 巴兰假先知的教训，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导，充斥在普世的七个教会中。其中唯一没有提到有假先知的教会，就是老底家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富足，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老底家教会是处在经济富裕的地区，就好像我们生活在北美的教会。是的，我们也许处在一个有纯正教义的教会，没有假教师的情形，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可能会像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一样，以为自己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但是却是不冷不热，事实上属灵生命是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评估。即使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假先知的教会，但是我们的本身可能会像是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一样，在一种危险的、不冷不热的属灵光景中。主耶稣给他们下了三个药方，首先要他们向主耶稣买火炼的金子，其次他们要向主耶稣买白衣穿上，最后他们要向主耶稣买眼药擦眼睛，使能看见。这三个药方都牵涉到向主耶稣买。用什么去买呢？马太·亨利注释是这样说，他们必须去买，这话好像等于没说，他们贫穷，怎么买得起呢？就像他们向基督买酒和奶一样，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以赛亚书55:1。没错，他们乃是需要放弃一些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放弃只是为了腾出空间接受真财富，放弃罪，放弃自满，带着贫乏倒空的心态来到基督的面前，他会用隐藏的财富把你装满。这是马太·亨利的解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老底家教会的人，我们需要腾出我们的生命，腾出我们的思想活动范围，花时间去接受真正属天的财富。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有花时间和生命去思想和明白神国度的福音吗？而主耶稣在这边呼召和应许我们，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了我们的悟性。多年以来，我们不明白这段经文中所教导的，但是你赐下你仆人许多的解经家他们的解释，以及你让我们从但以理书中以及从启示录中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使我们看到了你的国度。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结实累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